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5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中共20年的邪恶迫害中，我和妻子女儿经历了血与火的磨练，历经6次抄家，1次劳教，2次判刑，而且一直是被中共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长期以来，非法组织610的主任、国保队长、派出所警察、司法所、社区、单位、各级官员等各种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历史是他们走过来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最可恶的是旧势力，他们敢利用邪恶随意杀戮我的人，因为人不属于他们。师父的心里装着的是所有的人，所以即使他们对我们如此迫害，我们仍把上门者都当是与大法有缘的人，是来听真相希望得救的人。我们始终怀着善念对待一切上门者，是不少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从而在善与恶的选择中摆放了自己的位置。一，给省领导讲真相。1999年，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不久，省官员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来做我和妻子的转化。在近2个小时的谈话中，由于我抱着向他们讲清法轮功真相这一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整个过程中他们除了提问都是在听我讲。省领导问，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是一个领导，而且又是一个医生，为什么会相信法轮功？我说，是啊，我原来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相信科学，但是不可能不得病。我在部队时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在部队大医院治不好，来到地方医院也治不好，拜访中医、名医、中药、草药、丹方、验方、秘方、针灸都治不好，练气功也没有效。20多年了，几乎年年住院，啥用没有，还越治越重，关节变形、红肿，天阴下雨，冬春气候变化，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我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能沾凉水的废人，才40多岁的人就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面黄肌瘦，1米73的个子，体重还不到60公斤。有一次来单位办事的警察还差点把我当成吸毒者。在我对人生感到无望时，偶然间我看到了李洪志老师的著作《转法轮》。当我连夜看完后，神奇的事就出现了，每天凌晨4点腰和关节都要准时痛的事没有了。很快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彻底好了，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读转法轮3天后，我这个每天抽2-3包烟的烟鬼，妻子曾多次用离婚威胁逼我戒酒的酒鬼，彻底戒掉了烟和酒。亲戚、同事、朋友们都为我的变化感到惊讶。从此妻子逢人便讲，大法救了我的丈夫，挽救了我的家庭。而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人生命的真谛， 我对造成自己冤屈的单位的某些人的怨恨得以化解。总之，转法轮中所讲的，我都感受到、看到、体会到了。后来，我女儿也由于修炼了法轮功，外伤性癫痫头痛彻底痊愈，从此再也没有复发。我为女儿担忧的心病也没有了。我还亲眼看到了我们练功点有许多患肺癌、皮肤癌、乳腺癌、红斑狼疮、慢性肾功能衰竭，很多是在生命垂危之时练了法轮功而获得新生。我是一名医生，这些在医学上都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却能得愈，这说明法轮功是一种超常的科学。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人，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要求修炼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修炼法轮功后，家庭关系更加和睦，真正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我真不明白，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教人做好人，又能强身健体，这种对社会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江泽民为什么要打压呢？省领导劝说，你也是个领导，是共产党员，现在上面不让练就不要练了。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我已经自动退党了。过去我曾经也发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但是我现在发现共产党说话出尔反尔，过去反对的现在却提倡，过去提倡的现在又反对，过去骂国民党搞独裁，现在江泽民一句话把上亿修炼人推向政府对立面，反右是共产党搞的，后来说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后来说是什么十年浩劫，堂堂的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内奸、公贼，后来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说我亲身经历的吧，我所在过的部队参加过两次战役，一次是所谓平息反革命暴乱，一次对越作战，前者揭皮四人帮时被平反，昔日的暴民成了良民，镇压反革命暴乱的立功部队成了镇压群众的四人帮的须须根。对越作战时，我所在部队官兵牺牲上百人打下来的山头，后来又还给了越南，成为越南的领土，等等等等，这类例子数不胜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能说清？就说法轮功，以前政府说好，媒体大量报道好，中共七个常委夫人都练，七个常委都看过转法轮，人大委员长乔石经过调查给中央报告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现在江泽民一句话就把上亿做好人的民众推向了对立面来打压，这种做法对吗？合法吗？我说，要我放弃，先答应我两个条件。一，今后我患了病，所有医药费你负责给我报销。二，帮我解决人世间的所有烦恼和生老病死的问题。他回答说，你的问题我不能解决。我说，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法轮功能解决，我为什么不练呢？这位领导最后说，你认为好，那就好好在家练吧。二，给看守的人员讲真相。2000年，政府派我们到北京上访，610人员、国保警察、指使单位派人来我家看守我们，他们三班倒，坐在客厅看守，夜班坐在楼道口的一辆警车中看守，除了上街买菜有人跟随去，其他时间不得离开家门。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又曾经是我的下属，他们一个劲地解释，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是自愿来干这种事的，他们要工作，要养家糊口等等。我对他们说，我能理解你们，你们也是不情愿的，但是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我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你们都清楚，医院里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们也都清楚，中共这些年所作所为你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你们还记得，所以 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思考，去辨别是非，不要人云亦云，跟着做一些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的事。这个非常时期，我们能在一起本来都是有缘，我希望是一段善缘，对你们的生命是有益的。由于我们不断给他们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们心里都明白，所以有的来一两次就推脱有事不来了，看守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其实我清楚，这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在整个看守期间，我们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方便，他们也从不为难我们，也从不管我们所做的任何事，睁只眼闭只眼，有的还悄悄对我说，你们要走随时都可以走。所以在我们被看守在家里的45天中，同修可以随时来家和我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传递资料。后来中国年放长假，又要把我们看守在家里时，因为谁也不愿再干缺德事，所以派谁谁不来，最后单位书记只好亲自带着用高薪从外边请来的人来看守。在后来一次被看守中，我和妻子很顺利地从家中走脱，上边610要单位派人到北京解堵，单位也以经费有限而拒绝。三，给各方官员讲真相。2010年，我被非法判刑，刑满回到家中。第二天，国保、派出所警察、社区、综治办官员一行十多人，带上东西来家看望我，表示关心。综治办主任说，今天我们来看望你，按规定想和你落实有关矫治问题。当我听到矫治两个字时，就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矫治？我由于信仰真善忍，被冤枉劳教，判刑坐牢，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还要矫治我？你们想把我改变成什么样的人？其中一位说，他们没有说我是坏人，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这是上边的规定。我接话说，我是好人，为何要把我送去坐牢？就因为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我的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踪，三番五次被抄家，被抓，劳教，判刑。转法轮是我从新华书店买的，不交出去就来加强。所谓敏感日，单位单凭上级指令，就随便将我们看守在家中。我和妻子去反映公安和单位违法行为，却被以扰乱社会治安关押一个月。回来后，又被单位非法看守长达半年。我被单位先后非法看守了283天，我们辞职离家自谋生活，又被公安通缉。被抓后，就因为不转化，一家人被判劳教。在劳教所，因为不转化，我又被延期4个月。回来后，单位又说，上边610不同意我的退休申请。我给单位党委写信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党委书记把我的信交到610。为此一家人又遭牢狱之灾，失去了工作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对我的严重迫害，都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现在你们又到家里来搞什么矫治？你们没完没了还要到什么时候？你们想一想，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理智？听了我的叙述，大概他们的良心受到震动，谁也没有再讲什么。我看到那个社区女副书记在抹眼泪，最后他们只说了一句，好好休息，一行人就走了。临走时，派出所警察说，你不到派出所按指纹办手续，你就不能落户，也就办不成新的身份证。我说，办不办有什么关系？没有户口，我也是个中国人，而且我还是个大法弟子呢。半年后，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说，局领导讲了，你的情况特殊，破例给你办落户手续和新一代身份证。于是我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顺利地办理了落户手续和新一代身份证。四，给国保队长讲真相。2012年新年刚过，一天早上，国保队长和一名警察突然登门。我问他们又来干啥，国保队长说，省里通知你们法轮功要为某某开追悼会， 有大的行动。我立即说，完全是造谣，逢年过节敏感日子都说法轮功搞什么行动，兴师动众有过吗？打压法轮功就是靠造谣欺骗发动起来的，现在又靠造谣欺骗来维持这场迫害。共产党有几百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却害怕一群手无寸铁的修炼人。你们天天都上明慧网，应该知道大法弟子在做救人的事情，按真善忍做好人，其他我们还能干啥？再说法轮功开什么追悼会，开追悼会是常人中的事，法轮功学员去世，单位或亲人开个追悼会，亲朋好友包括法轮功学员中的朋友参加悼念，也符合人情人理，很正常，无可非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动不动就搞得如临大敌，你们是自己吓自己，你们得好好想想了，和一群修炼人对立，对你们对你们的家人是不好的。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的理你们该清楚了。于是他们一个劲的解释，抓法轮功都是上边的命令，除了上边指令外，他们没有单独抓过法轮功学员，派出所抓的，没有在网上的，很多都马上放了。这次交谈后，追悼会那天，我所在区国保警察没有公开到法轮功学员家门口拦截，其他地区国保都在一些学员家门口拦截，拦截中还发生了许多警察违法的事。五，给社区主任讲真相。2019年425前一天，社区副主任打电话来说，要来给我家挂光荣之家的牌子。我说，挂个牌子又不能当饭吃，现在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他说他们到我家再谈。因为这位副主任来了几次，只简单的讲过真相，还没有给他讲三退的事。第二天，这位副主任和派出所的警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425维稳来的，我只是没有挑明而已。我主要和他们谈了当前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形势，趁势我对那位副主任谈了三退的事。我说，你把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退了吧，老天惩治中共时不要跟着中共当殉葬品。旁边的那个警察，他很早就三退了，也从中插话说，你还是退了吧。他笑了笑没有吱声，由于他们急着走，最后没有明确态度。513法轮大法日和师父华诞日，他们又到我家来了。当我一开门，见他们提着一袋水果，一见面就说，不好意思，今天是你们李大师的生日，上级领导要我们来看看你。我说，如果看我没有什么可看的，请回吧，如果是来为大法师父祝寿，我欢迎。当我请他们在客厅坐下给他们倒茶后，我再次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看我你们就请回吧，如果为大法师父祝寿就坐下聊聊。我刚好从网上知道中共把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给美国，我就对社区副主任说，中共又在欺骗中国人，明明是中共撕毁协议却强加给美国。刚说完，那副主任说，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是中共撕毁协议，中共的罪恶我们都清楚。于是我们就中共在历史上的恶行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些交谈，我知道其实现在人人都盼中共快倒。我顺势又对他说，那天给你讲退党的事，因为你没有表态这不行，你还是要表个态才行。于是他答应退出共产党及加入过的其他组织，同时说了一声谢谢。他又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来打扰你，是上边布置下来的，没办法，这是工作。我说，我能理解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们，在中国工作很难自己选择的，但是良知是可以选择的，好坏是出自人的一念。他说，是是，你知道的，我们可没有做对不住法轮功的事啊。这么多年与610人员、警察、社区人员打交道，我认为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是好的，还是有善念的，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能都把他们视为恶警、恶人、恶徒，我们应该要用善念对待他们，用慈悲之心救度他们， 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导游工作中时时修炼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小时候跟随父母得法，修炼大法将近20年。第一部分，放下情，珍惜修炼机缘。由于种种机缘，我成为了一名导游，最初是中国国内导游，后来成为出境导游。一开始，我对从事这种职业感觉很矛盾。导游在中国给人的印象好像都是坑蒙骗钱的，所以感觉做这个职业很丢脸，但是免费游山玩水，接触外国人的同时还能赚到很多钱，又放不下。别人问起都尽量避免说自己是导游，面子心、虚荣心和贪财的心搅在一起，还得掩盖着。再加上自卑心理，就想通过显示自己挣钱多，不比别人差，就花钱如流水，浪费、享受、奢侈等等。好多年就陷在这种肮脏的执着里，加上党文化使我事事防着别人超过我，时刻都要显示自己，看不上别人，使夫妻关系非常紧张。丈夫同修无可奈何，劝不动我，我经常为一点小事看不上丈夫，就跟他吵架，身心疲惫。有一天突然想，算了，我要从心里彻底跟他算清楚，他是他，我是我，我就管好我自己，我就修好我的，跟师父回家。人的缘分凑成的夫妻，人都是轮回的，不用太较劲。这样想过以后，就开始关注自己的修炼，用法去对照自己的问题，一下不好的心全都看到了，恰恰不是别人的问题，原来我有这么大的问题，自己太差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要向内找，为什么一直没做到呢？这次我想要分清自己和丈夫的同时，就是放下了情。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那么作为人来讲，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利益中的执着，泡在情中，享受人生过程中的感受。师父还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你的喜怒哀乐，你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哪个人，不喜欢哪个人，亲情、友情、爱情、父母之情，一切的一切，人的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情。我们每天都在情中享受着这种感觉，幸福、生气、妒忌、怨恨，如果能够跳出情，就能跳出人这层。所以这次不带有情，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问题。谁对谁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转生来这里的目的是修炼，而我没有修好，需要赶紧改。我好像突然开窍一样，也不会想什么要面子了，也不会想他也有问题，谁对多少错多少了。我现在就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发自内心的知道错了，要道歉，以后改好。由于自己做的不好造成的损失都要弥补。我的心容量大了，也很少发脾气了，再遇到不公正对我不好，丈夫再用教训的语气说我，我也不反驳争辩了，有问题就改，没问题就听着，也不生气了。面子、争对错、指责别人等等 一下子都变得不重要了。我只看得见自己不好的地方，把我需要改的地方记下改好。我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尖酸小气、显示虚荣、崇尚物质享受的妻子，变成了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提意见能虚心倾听，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勤俭持家照顾别人了。丈夫同修看到我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他也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比以前对修炼更重视了。从此我们生活变得和气融洽了，再也没有吵过架。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一再告诉我们，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式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我的工作由于经常出差，根本没法天天在家，我很苦恼着急。我一直知道修炼最重要，所以特别看重能在家学法做资料，反而对于工作带团就觉得不出问题，把钱挣到就行，重点是在家的修炼时间。第二部分，不随波逐流，导游融入传统文化。后来我反思自己，既然我有缘成为大法弟子，我生命的每一秒应该都是用来修炼的，那我没办法在家的工作时间也应该是要修炼才对，不能被这个在不在家、手边有没有书限制住。不在家也能试试修心性，没有书也能创造条件学法，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如我前面说的，导游这个职业真是一个大染缸，每天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和外国当地的华人司机。一般导游的目标就是一个，千方百计把客人兜里的钱掏出来就是成功。不管导游还是司机，做什么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钱。司机导游经常有一个理论，没钱谁出来当活雷锋带你玩呢？的确，导游司机都是靠客人赚钱，购物商店有回扣，自费项目有提成，克扣一些饭钱等等，讲解最后还是会引导到推销购物上，都是有目的的，别管是软磨硬泡还是骂人恐吓，总之让参加旅游的人掏钱，否则导游司机是不干的。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状况，中国人贪图便宜，往往选择低价团，可是司机导游没有工资，就靠这些自费购物赚钱，就造成了各种乱象。大环境就是这样，我既没办法改变全中国贪图便宜的人，也没办法改变旅行社为了互相竞争的种种不合理的做法。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也是导游，我只能想办法把这件事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好，不随波逐流。我带团通常都坐长途飞机十几小时，落地后讲解景点，安排入住、交通、餐饮、预订门票，解决客人的各种问题，这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哪个环节也不能出现问题，否则轻的遭投诉，重的自己赔损失。带团前也没有任何工资，要保证从每人身上赚到一定的钱交回旅行社，剩下的钱才是自己赚到的。如果没从客人那里赚到钱，就要自己掏腰包把钱补给旅行社，这让所有导游都非常有压力。但是常人导游有的是赚钱的法子，他们可以哄骗，可以威胁辱骂，可以勾心斗角，你不交钱就想法让你玩不好，不交钱就不讲解，让你白来一趟，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对导游印象非常不好，都是带着防备的心理来参加团的。可我是修炼人， 不但不能像常人一样，我还要利用工作救人，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凡是我团里的客人都是有缘人，我虽然不能直接表明身份，但我带他们去全世界各方面最先进的国家，最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的国家，去师父在的国家，我必须把美国跟中国的这些不同讲给他们，破除中共的洗脑宣传，破除他们身上的党文化，为他们树立正念，为得救打下基础，给海外景点讲真相的同修提供便利条件，配合救人。虽然每个团走的景点都大同小异，那些地方我也去了很多次，但是每天早晨我都三四点起床，准备当天要讲解的内容，针对不同的客人的情况，参考大纪元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内容，就像老师备课一样，在每个景点的讲解中穿插进去正的因素，破除他们头脑中共产邪灵的毒素，树立正常社会国家的各种理念。虽然很辛苦，但是效果很好。好多客人刚来时说的全是新闻联播邪党宣传那一套洗脑的东西，这不好那不好，经过我的介绍，好多人觉得不虚此行，能来美国看看是很正确的选择，亲身体验到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正常社会。有好多人后来都会问怎样能来美国，怎样送孩子来美国，而每一次带团从一开始到结束，简直就是对我心性的大考试。各种类型的题目，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在这其中，有时我也会对金钱执着，对不参加自费的客人心里不舒服，虽然表面不表现出来，但是很难做到坦然微笑，对刁难我的客人心存抱怨，敢怒不敢言。本来游览一天非常累，刚想睡觉，有客人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解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不想去找借口，或者去了也很不高兴。客人挑剔酒店太差，车太差，投诉给中国国内，爱拍照的总嫌时间不够，不爱拍照的嫌时间太久等等。这些无数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没做好的，我过后必定总结教训，想着下一次做好。每次出团前都提醒自己要按照大法的标准做，有时做得好就非常顺利，做得不好就会有麻烦。现在我已经不以美团为单位了，我以每天为单位，美食为单位，随时遇到问题都用大法标准来做。例如需要交回很高人头费的团，压力非常大，有可能自己赔钱十几天，受苦受累白劳动，还得掏钱给旅行社。但是我就安慰自己说，做生意也是有赚有赔的，赔也是正常的，放轻松，努力做到做好吧，做好该做的，把得失看淡。带团中我为客人着想，想到老年人好不容易来一次，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家长带小孩来美国以后，可能会来上学，不能让这些人什么都学不到，糊弄事儿。所以每天在讲解上都非常用心，满足他们想了解的方方面面，各大博物馆。也通过自己不断学习政见网上关于正统美术艺术知识，给学生们讲解什么是古典艺术，什么才是真正的美，纠正审美观，清除现代派艺术对人的污染。由于我按照修炼人来要求我的讲解和服务，购物从来不介绍，因为我知道那些店都是坑人的陷阱，自费项目也都是自愿参加，谁想参加哪个就报名，从来不强迫，也不反复说。从一点一滴服务到专业的讲解，客人看到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但不防备，而且非常信任我。想去的客人们都非常痛快地掏钱，有的客人拿起麦克风帮我鼓励其他人参加，支持我的工作。 就算不报名的也没有心理压力，知道我是好人，团队气氛始终都是轻松融洽的。有的客人什么项目也不参加，我能很坦然地从我赚的其他项目的钱里匀平人头，不怨恨，对他们的服务尽心周到，因此成了每一个客人的朋友。客人回去后对我的评价都非常好，甚至要求以后就跟我一起旅游。我心里没有只为赚钱的想法，在同事眼里，有的很差的团肯定赔的团，结果我都能赚钱，这全是大法的威力。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性提高，其次才是赚钱。第三部分，改变观念，时时处处都可修心性。以前经常觉得平时一出差就是十几天，耽误我在家看书学法发资料，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没有真正理解大法修炼的形式。修炼不是固定模式的，就看看书练练功发发资料，是要克服自己的人心执着，时时修炼心性。不能在家练，在酒店也可以练，没有书可以听 MP3, 没有资料发可以用嘴讲，为什么就觉得修炼不了呢？还是自己习惯于舒服的现成的这种固定模式，像熟悉的流水线作业一样，不用遇到更多的麻烦，逃避提高心性。由于习惯在家里按部就班的做三件事，结果换成出门时的修炼模式就不行了。游览一天累得够呛，回到酒店就想歇着，早晨就想多睡一会儿，不想坚持练功，在长途飞机十几个小时就想睡觉，而不是抓紧时间听法，这不都是自己求安逸的问题吗？修炼应该是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做好三件事。宇宙大法是圆融的，师父在常人社会传法度人，是要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在每一天每一秒，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用大法标准去衡量，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旧宇宙是为私的，为我的，我们时刻都得保持理性清醒的，用大法正念代替邪念，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救度众生。所以现在我真的特别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导游这个工作，也十分珍惜这个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以后我会更严格地按照法的要求真修实修，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更多地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一次集体学法后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段时间，我在集体学法时感到自己并没有得法，没有提高，渐渐对集体学法就不是很重视了，有时甚至产生不愿参加集体学法的念头，特别是当自己一个人进行学法时，感受到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时，在法中证悟法理时，那种来自心底的喜悦无以言表，这更使我对那种流于形式的集体学法感到厌倦。但是我又知道集体学法是师尊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所以自己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勉强去参加集体学法，这样的心态可想而知学法的效果如何了。我隐隐约约感到，师尊为什么给大法弟子开创了这种集体学法的形式，一定有很深的内涵。但是我一直没有在法中认识到，对这种集体学法的形式的理解，只停留在表层肤浅的认识上。两天前，一次集体学法的经历与体悟，让我对集体学法的形式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我多年来对集体学法的常人观念、迷惑与误解。 因为最近明慧网刊登的同修对学法的交流与体会，使我在对待学法的心态上不断归正。那天集体学法时，我双盘打坐，双手捧着转法轮，以一种虔诚敬重的心态对待我读到的书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因为我知道那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都是师父的智慧。这使我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书中的每句话里边，感受到每句话都是一种精细的机制的一部分，我完全随着那种机制在走。那时我表现的读法的声音的快慢、音调的高低等，都是那种机制在我身体上的展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就是那样的。我感到我的声音充满了慈悲，来自心底的感动化成泪水慢慢流出双眼，整个学法场充满慈悲祥和，平时一切学法中不正的状态与表现都消失了，都被这种慈悲的场归正了。学完法，我好像从另外空间回到现实中来一样，感觉自己身上很多不好的物质在刚才学法中去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我对此有了新的领悟。我们集体学法的过程，就是我们被大法熔炼的过程。学完法后，同修也说，今天学法同每天不一样，感到非常祥和。表现上我们虽然读得很慢，可是与每天为了赶进度读得很快的时间一样，真的是很超长。以前，我只是表面认为，通过集体学法，大法弟子能够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而对这种整体提高的认识仅限于我们学完法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共同提高。今天我感受到，当我们每个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都不去想自己是否得法，都是尽我们最大努力真心圆融我们整体提高的这个集体学法场，圆融师尊为我们开创的这一切，在整个学法过程中我们整体不断地在法中升华着，这才是真正的整体提高。这是我在这次集体学法中感受很深的。我还体会到，当我们一个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能够做到，那么他的这个正的场就会带动其他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归正整个学法场。有几次集体学法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一次刚开始集体学法时，我感到同修们读法都不太顺，也没有那种神圣，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发现当我的学法心态归正时，我感受到法的神圣，这时同修们读法时也不出现错字了，都很神圣，整个场非常祥和。有时我感到就像就我一个人自己从头读到尾，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有时就像我在听师父讲法，没有同修读法的声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与圆融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文章《解法缘解机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3日。我今年52岁，家住河北省秦皇岛的一个小山村，我家和大伯住在隔壁。大伯原来是生产队队长，他一向专横霸道，在我们庄里是出名的恶霸。我们又和他住得最近，公公又是个老实厚道、软弱怕事的人，大伯当然欺负我们就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家有肥沃的地，如果他喜欢，不是被他霸占，就是用一小块薄地交换。生产队分果树，我家抽签抽到一棵大树，又长在肥沃的地方，长的果实又多又好。而大伯家却抽到一棵小树，还长在大山顶上没有土的地方， 长的果实又小又少，或者根本不长果。于是大伯就用他这棵树与我们交换，有些树干脆就被大伯无条件地占为己有。我家地和他家地挨着，他就把树栽在紧贴我们地，树长大了，把自己这边的树枝砍了，让树枝往我地伸，使我们那地被他的树遮挡着阳光，什么也不长。村里人都骂他缺德，往往都为我们气不公，而公公又不敢和他理论。当我结婚后，看别人有果子吃，还能卖钱，而我家什么也没有，我就生气，看到树也生气，看到地也生气，看到人更生气，怨大伯不讲理，怨公公软弱，没本事，受欺负。自从学了大法，我明白了人世间的因缘关系，知道了只有行善积德才会有福分，只有遵循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大法教会我忍耐、宽容，不计常人之过，做事多为别人着想。于是我不再怨老公公，也不再怨大伯。大伯80多岁了，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当村干部，住在他隔壁，根本不管他，说是分家时说好，老人归二儿子管。二儿子第一个媳妇死了，后来又招赘到别人家，根本不管他，甚至自从打招出去，媳妇根本就没回来过。老两口有病了，更是没人管，根本没钱买药，连饭都没人做。大妈说她在年轻时坐月子，落下不少病，也吃过不少药，都治不好。医生说坐月子的病得在月子里才能治，劝大妈别治了，根本治不了。就这样，大妈全身都是病，很少出过大门，更不用说上山下地了，甚至连家务都很少做，就是做饭大多都是大伯做。这回大伯有病了，连饭都吃不着，上山砍柴更是问题。大伯到这种地步，庄里人都说他是作恶的报应，都在解恨，谁都不去管他，儿子也不管。结法缘，我知道这事后，主动给他们送饭送菜，关心照顾他们。别人都说他欺负你们最狠，你还去管他，他自己儿子都不管，只有你们练功人才这么好心眼。后来我又告诉大伯大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强身健体，还会有大福分。大妈看我这样对他好，说是比亲儿子还好，于是大妈就跟着我念。第二天，大妈急急忙忙来我家，激动地告诉我说，大伯的病好了，他的腰也不疼了，腿也好了，说我教他念的那两句话真灵，他谢我来了。我说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你们了。大妈急忙问，你师父在哪儿？我要亲自谢他。我说大法师父就在我们的身边。于是大妈扑通一下就地跪下，虔诚地向师父磕了好几个响头。后来大妈天天到我家来，我就教她练功，我耐心地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大妈眼睛看不清东西，看什么都模糊，耳朵也听不着，得在耳朵边大声说，才能勉强听着点儿。所以教大妈练功得相当有耐心，好长时间才教会她。不过大妈学功心很诚，虽然学得很慢，但从来不言放弃。为了让大妈能听到师父的讲法，我自己花钱给她买了一个助听器，天天给她带好，这样大妈就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了。自从练功后，大妈一天一个变化，天天都会和我们谈起她练功后的感受，那个高兴劲儿，笑得像个孩子。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说，她眼睛不模糊了，还能看到墙上时钟分针和秒针走动了，也能听到钟的声音了，手也不麻了，头脑也清醒了。他还下地背玉米，上山搂柴了。庄里人都知道，大妈一辈子从没上过山，下过地，常年有病。 现在看到大妈红光满面，走路轻快，人都会觉得很惊讶，都会好奇地问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精神，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于是大妈都会激动地说起她练功的情况，往往会围一大群的人来听她说。听完大妈的叙述，人们都不自觉地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神了。有人还想跟大妈学练法轮功。一天，我看到大妈把树枝伸到我家地上方的那些树都拉倒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